过了两天，朱青果然拆了一辆计程车，带张条子来接我去吃晚饭。原来朱青就住在信义路四段，另外一个空军眷属区里。那晚他还有其他的客人，是三个空军小伙子，大概周末从桃园基地来台北度假的。他们也顺着朱青乱叫我师娘起来。朱青指着一个白白胖胖像个面包似的矮子向我说道，这是刘烧包师娘，回头你瞧他打牌时那副狂骨头的样儿就知道了。那个姓刘的便凑到朱青跟前，嬉皮笑脸地嚷道，大姐，难道今天我又撞着你什么了？到现在还没有半句好话呢。朱青只管痴痴地笑着，也不去理他，又指着另外一个瘦黑瘦黑的男人说道，他是开小儿科医院的，师娘只管叫他王小儿科就对了。他和我们打了这么久的麻将，就没合出一副体面的牌来，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鸡和大王。那个姓王的笑歪了嘴说道，大姐的话先别说绝了，回头上了桌子，我和老刘上下手把大姐夹起来，看大姐再赌厉害。朱青把面一扬冷笑道，别说你们这对宝器，再换两个厉害的来，我一样有本事叫你们输得当了裤子才准离开这儿呢。朱青穿了一身布袋装，肩上披着件红毛衣，袖管子甩荡甩荡的，两个膀子却露在外面，他的腰身竟变得异常丰圆起来，皮色也细致多了，脸上画得十分入时，本来深就一双水盈盈的眼睛，此刻顾盼间露着许多风情似的。接着朱青又替我介绍了一个二十来岁叫小顾的年轻男人，小顾长得比先头那两个体面得多，硕壮的身材，浓眉高鼻，人也厚实，不像那两个那么嘴滑。朱青在招呼客人的时候，小顾一进跟在他身后，替他搬挪桌椅，听他指挥，做些重事。不一会儿，我们入了席，朱青便端上了头一道菜来，是一盆清蒸全鸡。一个琥珀色的大瓷碗里盛着热气腾腾的一只大肥母鸡，朱青一放下碗，那个姓刘的便跳起来走到小顾身后，直推着他嚷道，小顾快点多吃些，你们大姐炖鸡来补你了。说着他便跟那个姓王的笑得发出了怪声来，小顾也跟着笑了起来，脸上却十分尴尬。朱青抓起了茶几上一顶船形军帽，迎着姓刘的兜头便打。姓刘的便抱了头绕着桌子串逃起来，那个姓王的拿起汤匙舀了一勺鸡汤送到口里，然后舔唇咂嘴地叹道，小顾来了到底不同，大姐的鸡汤都炖得下了蜜糖似的。朱青丢了帽子，笑得弯了腰，向那个姓刘的和姓王的指点了一顿，咬着牙齿恨道，两个小爱刀的，诓了大姐的鸡汤，居然还吃起大姐的豆腐来。大姐的豆腐自然是留给我们吃的了，姓刘的和姓王的齐声笑道，今天要不是师娘在这里，我就要说出好话来了。朱青走到我身边 一只手扶在我肩上，笑着说道：师娘，你老人家莫见怪，我原是招了这群小弟弟来伺候你老人家八圈的，哪晓得这几个小鬼平日被我惯坏了，嘴里没上没下混说起来。朱青用手搓了一下那个姓刘的额头，说道：就是你这个烧包最讨人嫌。说着便走进厨房里去了，小顾也跟了进去帮朱青端菜出来。那餐饭我们吃了多久，姓刘的和姓王的便和朱青说了多久的疯话。自那次以后，隔一两个礼拜，朱青总要来接我到他家去一趟，可是见了他那些回述过去的事情，他却一句也没有提过。我们见了面总是忙着搓麻将。朱青告诉我说，小顾什么都不爱，唯独喜爱这几张。他一放了假从桃园到台北来，朱青就四处去替他兜搭子，常常连他巷子口那家杂货店一品香老板娘也拉来凑脚。小顾和我们打牌的当儿，朱青便不入局，他总端张椅子挨着小顾身后坐下，替小顾点张子。他翘着脚，手肘搁在小顾肩上，嘴里却不停地哼着歌儿，又是什么叹时声，又是什么怕黄昏，唱出各式各样的名堂来。有时我们打多久的牌，朱青便在旁边哼多久的歌儿。你几时学得这么会唱歌了，朱青？有一次我忍不住地问道。我记起他以前讲话时声音都怕抬高些的，还不是刚来台湾找不到事，在空军康乐队里混了这么些年学会的。朱青笑着答道：秦老太，你还不知道呀。一品香老板娘笑道：我们这里都管朱小姐叫赛白光呢。老板娘又拿我来开胃了，朱青说道：快点用心打牌吧，回头输脱了底，又该你来闹着熬通宵了。遇见朱青才是三四个月的光景。有一天，我在信义路东门市场买卤味，碰见一品香的老板娘在那儿办货。他一见了我，就一把抓住我的膀子，叫道：秦老太，你听见没有？朱小姐那个小顾上礼拜六出了事啦，他们说就在桃园的飞机场上，才起飞几分钟就掉了下来。我并不知道呀，我说。一品香老板娘叫了一辆三轮车，便和我一同往朱青家去看他去。一路上，一品香老板娘自说自话，叨叨了半天。这是怎么说呢？好好的一个人一下子就没了。那个小顾呀，在朱小姐家里出入怕总有两年多了。初时朱小姐说小顾是她干弟弟，可是两个人那么眉来眼去，看着又不像。我们巷子里的人都说朱小姐爱吃童子鸡，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，谁能怪他呀？像小顾那种性格的男人，对朱小姐真是百依百顺，到哪儿去找？我替朱小姐难过。我们到了朱青家，按了半天铃，没有人来开门。不一会儿，却听见朱青隔着窗子向我们叫道：师娘，老板娘，你们进来呀，门没有拴上呢。我们推开门走上他客厅里， 却看见原来朱青正坐在窗台上，穿了一身粉红色的绸睡衣，捞起了裤管，翘起脚，在脚趾甲上涂扣单，一头的发卷子也没有卸下来。他见了我们，抬起头笑道：“我早就看见你们两个了，指甲油没干，不好穿鞋子走出去开门，叫你们好等。你们来得正好，晌午我才炖了一大锅糖醋蹄子，正愁没人来吃。回头对门与奶奶来还毛线针，我们四个人正好凑一桌麻将。”正说着，于奶奶便走了进来。朱青慌忙从窗台上跳下来，收了指甲油，对一品香老板娘说道：“老板娘，烦你替我摆摆桌子，我进去厨房端菜来。今天都是太太们，手脚快，吃完饭起码还有24圈好戳。”朱青进去厨房，我也跟了进去帮个忙。朱青把锅里的糖醋蹄子倒了出来，又架上锅头炒了一味豆腐。我站在他身旁，端着盘子等着替他盛菜。小顾出了事，师娘该听到了。朱青一边炒菜，头也没有回，便对我说道：“刚才一品香老板娘告诉我了。”我说：“小顾这里没有亲人，他的后事由我和他几个同学料理清楚了。昨天下午我才把他的骨灰运到碧潭公墓下了葬。我站在朱青身后瞅着他，没有说话。朱青脸上没有狮子粉，可是看着还是异样的年轻朗爽，全不像个30来岁的妇人。大概她的双颊丰韵了，肌肤也紧滑了，岁月在她的脸上好像刻不下痕迹来了似的。我觉得虽然我比朱青还大了一大把年纪，可是我已经找不出什么话来可以开导她的了。”朱青利落地把豆腐两番便起了锅，然后舀了一勺送到我嘴里，笑着说道：“师娘，尝尝我的麻婆豆腐可够味了没有？”我们吃过饭，朱青便摆下麻将桌子，把他待客用的那一副苏州竹纸牌拿了出来。我们一坐下去，头一盘，朱青便扶了一副大三元来。“朱小姐，”一品香老板娘嚷道，“你的运气这么好，该去买爱国奖券了。”“你们且试着吧。”朱青笑道，“今天我的风头又要来了。”8圈上头变成了3归1的局面，朱青面前的筹码堆到鼻尖上去了。朱青不停地笑着，嘴里翻来滚去嚷着他常爱唱的那首《东山一把青》。隔不了一会儿，他便哼出两句：“哎呀，哎哎呀，狼呀，采花要趁早呐。”